你知道有哪些电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吗？
你知道又有哪些历史改编的电影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欢迎收听
《看电影学历史》。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学历史》，我是主持人伟杰，
我是主持人XXY。
好，那这个月的主题呢，我们是来回顾一些奥斯卡奖上面曾经入围或是获奖过的经典的纪录片哦。那这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的纪录片呢，叫做《在越南最后的日子》。听这个片名哦，大家可以猜到我们是要讨论的国家跟区域是哪里了。那这一部纪录片呢，是在2014年由美国导演罗伊·甘乃迪所执导，讲述在1975年越战的后期，美国长风行动的前因后果啦。那他在2014年的时候上映，也获得了很多的回响，那也入围了第87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哦。那
by the way，你知道这个导演叫做罗伊·甘乃迪吗？你知道他的爸爸是谁吗？
不会是
？
JFK 吗？
不是，
还是 JFK 的弟弟，
是 JFK 的弟弟啊，罗伯特·甘乃迪的女儿。
哦、oh,
okay. ， oh, 对，
我刚刚看到那个甘乃迪，有点看到像美国的国姓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JFK 嘛，
是，
他的那个地位已经被传奇化了，
是，
甚至他是很多美国总统当选人最喜欢的总统之一。
哦、oh, ，OK，
有票选最多的就第一个就是林肯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甘乃迪。
那也是，
甘乃迪形象很好，然后他又很年轻，
是，
然后又带着国家往前冲啊、嗯欸！我要登月哦，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
他很简单，
是因为他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带哦。我很喜欢那种领导气质，他的那个魅力就是我带着整个国家一起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是，
他是一个政坛的新星，然后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的希望的那种感觉。
嗯哼，
他有确实有那种魅力，是大家会想要追随他，但是。当然，后来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他被刺杀了嘛。
哎，对，
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黑暗的一页啦。
嗯，
哦，那确实啊，他的后代来拍这一个纪录片，我觉得也合适啦，
蛮有趣的。因为其实罗伊·甘乃迪他算是少数甘乃迪诅咒底下的幸存者。
哦，你说没有英年早逝这样子？
对，因为就是甘乃迪家族有一个所谓的甘乃迪诅咒嘛，就是说他们家族的人蛮多有不就是。这个你知道意外死亡，或是被刺杀，或是有时候哎，这、就是很离奇的一些事件，这样
就是有些阴谋论，就是说他是光明会什么干掉之类的
啊，对，
就是因为甘乃迪家族的人从政也很优秀，从商也很优秀，然后就是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发展的很好，这样子
是，
那他们可能就不是某一种我们未知的无形力量的组织的成员的一员。哦，所以他就是会有
躲过了这样子，
就是会出一些意外这样。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
都市传说，
对，都市传说。好，那聊到这个越战后期的这个长风行动啊，首先还是要请XXY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风行动，它到底具体在做些什么？
其实长风行动就是美国他们已经认知到越战
要接近尾声了，
应该是说越战当时已经和谈了。那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X 战警：未来昔日》
啊，是，
但是他们那个金刚狼回到过去，他不是刚好就是发现，就是说啊，当时美国在跟比如说南越、北越代表，然后俄罗斯代表什么的，他们在巴黎那边做一个会谈吗？
嗯，
那个会谈结束之后，其实名义上的越战已经就是双方好，我们停火了这样子，就有点像是当时的韩战那个样子、啊，就大家不要再打了这样。所以还是一样南北分治嘛，那他们会有点计划性的要去推动，说有点像是南北韩那样，双方再去投票，举办投票，然后举办公民投票啊，然后让大家就是慢慢趋向统一这样子。现在可能就是政治分歧的关系，所以要分裂嘛。我们之后好好谈啊，但是我们双方停火、可是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呢，其实北越还是蠢蠢欲动，然后甚至就越过了中线，然后直接入侵南部了这样。所以当这个入侵南部。的状况是，那当时北越入侵南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就是美国在巴黎和会已经答应说，哦，你南越之后就自己看着办，然后我们美军就是要撤兵的，他们计划性的要慢慢撤兵，可是没想到北越就这样攻下来了，所以 在这个兵临城下的状态之下呢，美国就不得已只好执行所谓的长风行动，这个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撤离行动啦。嗯，啊，当时呢就是1975年的4月29号，也就是四月底的事情，啊，所以其实越战结束的时间还蛮好记的，就是四月过了之后，到了五月，越战都打完了。
哦，okay ，
对，就等于是说北越啊，直接把这个所谓的西贡啊，当时叫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嘛，啊，把西贡给沦陷的，这样就给解放。我们叫做沦陷呐，啊，当来那个就北越方的话，他们是说啊，就解放，
解放，
对，所以就等整个是说南北，哎，南北越就我们依照我们的观点，就是整个都赤化了这样。
嗯，
对。那当时的这个1975年的4月29号呢，美国他们就在西贡就执行了大规模的，不管是军民，不管是军人还是侨胞，或是越南相关的一些重要人士，他们就要执行撤离。所以整部纪录片就是在记录这个撤离的行动这样子。
嗯，
这次撤离的过程，其实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我觉得很像在看什么什么战争电影。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很神奇，在于说它不会像我们前几周聊到的都是这么的真实的影像。
嗯，
它当然有真实影像啊，但是它会辅以一些可能图表啊，或是简报啊，甚至是 3D 的模拟，让大家知道说哦，美军他们当时会怎么样撤离啊，然后他们会动用多少东西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带到，就是说其实长风行动它一开始执行。有几种方案，其中他们原本要预计要执行的方案是，他们就直接在机场那边就是有大型的运输机，然后要帮大家就是直接接走嘛。
嗯，
哦，当时的北越呢就把这个机场给攻占了，所以他们就原本的这个预定的计划就无法执行，所以只好用 B 计划。那这个 B 计划呢，就是要出动大量的直升机，直接在西贡的外海，然后可能比如说航空母舰啊，或是一些舰载的，
嗯。
对，然后直接直升机，然后到市区，然后把这些人接走。所以你就会看到，从1975年的4月29号开始，就是西贡的上空就是出现一大堆的直升机，
嗯，
南越的也有，美国的也有，就是这些直升机就是来来回回从这个外海，然后到市区，然后市区载完人之后，然后到外海这样子。所以整段的过程就会看到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发生的，像比如说越南战争的尾声，或是长风行动一张最有名的一个知名的照片，也是这部片的海报，它上面就是有呈现的，就是当时的一个荷兰记者，他在他自己的，当时的一个荷兰记者叫做修范艾斯呢，他在这个他的住处哦，就窗户外面，然后看过去哦，当时他看过去的地方呢是美航大楼哦，
嗯，
这美航大楼的屋顶上面呢有一个高起来的一个平台这样子，然后这个平台就有一个算是铁楼梯这样子连接着，然后那个铁楼梯上面全部都是人。
嗯，
然后直升机就在那个小平台上面，然后很明显就是它载不动，所以这些人就排队，然后在那个楼梯上面，然后等着要被直升机载走的画面这样。对，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一张照片，叫做嘉隆街22号，就是那一栋楼的地址这样。
嗯，
那栋楼地址，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轶事啊。然后就是说，很多人会误以为说那一栋楼是美国大使馆这样，但当时的美国大使馆确实也是用直升机的方式，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接走这样子。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大型撤离行动，就是美国走得很急，然后南越人呢也束手无策，然后就让北越这样直接进入到这个西贡里面去哦。那甚至我刚刚有讲到说，有什么样的这个荒谬行为呢？我刚刚讲到嘛，就是说他们都是用直升机去载这些你说要撤离的这些人员嘛。
嗯，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奇幻，或是甚至是很荒谬的一幕，就是这些直升机，就是美国他们提供给南越方他们军方使用的直升机哦。那这些直升机等于是说南越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也没了嘛。
嗯，
那这些直升机要飞回去吗？还是要跟着美军走？
可是跟着美军走
能走去哪吗？
有这么多可以让他们停的地方吗？
就也没有啊。
对啊，
就是美国他们自己派兵过去要接你们这些人，我们自己也有空间要塞我的直升机嘛。
嗯，
所以呢这些南越的直升机最后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把人接到比如说航空母舰上面之后哦，他们就把这些人叫过来到甲板说，哎，大家来推飞机，把这个直升机全部推到海里面去，这样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这直升机直接推到海里面去了，所以那个画面里面就是看到一大堆人在那边推飞机这样子。
所以西贡的外海下面应该会有一堆直升机残骸，
有可能。对，所以这电影里面啊，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哇， 美国意气风发，在冷战时期，然后想要当这个民主的灯塔，对不对？民主阵营的老大哥，然后结果一个越南小弟把你捧成这个样子，然后越战也给你打了这样子，然后好像就是要主持正义，结果没想到最后是这么的狼狈，
嗯，
然后南越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灭亡了，然后结果他的最后的下场是大家把你的直升机给推下海，
嗯，
那个的画面的冲击感有多大，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美国好像一直都学不到教训，是不是？
嗯、
就是好像类似的事情一直都发生，像比如说前阵子阿富汗他们要撤兵嘛，
嗯，
对不对？然后机场上也是挤了一大堆难民啊，可是运输机就是那几架登不上飞机的人就开始在跑道上，然后开始跑啊，追着那个机飞机，然后说载我走这样子，可是载不走啊，
嗯，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再想想现在，哦，其实有些事情还蛮荒谬的啦。
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再回去看真实发生的事件跟真实那些照片跟影像，好像在当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怎么会，
是啊，
怎么会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
对对对，
你刚才讲，我就是在想，就是美国学不到教训这件事情了，韩国也好啦，越南也好啦，这个中东的区域也好啦，甚至在近期哦，现在持续还在发生当中的乌俄战争也好，其实它都有很多矛盾啦，就是他跟大家都想要示好，然后想要去调节各个地区的矛盾跟冲突，但是他却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嗯、
其实很多中东的国家对美国或是所谓的西方国家是仇视的，对不对？
嗯、
因为有你的帮忙，我们并没有变得比较好啊；有你的协助，我们反而变得比较惨烈。
嗯，
那其实我们也是从这样的纪录片里面去发现，透过一个整理的方式，哦，让长风行动它这个期间大量的这些照片啊、录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记录或是新闻报道的画面等等哦，流传到现在，然后用一个比较有脉络的方式把它整理起来。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它反而是最符合我们节目宗旨的一个电影的形式啦，
对，
因为它就是整理了历史上的事件，然后用一个有点像是做简报的方式秀给你看，而且它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真的。
是，
我有编排，但是我也不会加葱加蒜什么，我也不会加水加料，
对对，
都没有，它就是实打实的历史的一些留下来的痕迹。我只是用我的观点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可能用我的观点去加注一些解说啦或是旁白啦，但是我秀给你看的这些东西完全是真实的。哦，那我也觉得这个是这一种纪录片的好处啊，就是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那也更能帮助我们去了解当时他们要从西贡哦撤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行动有多么的算壮阔吗？还是算悲壮？我觉得算悲壮，对不对？
嗯嗯嗯，
因为就像你讲的，美国从冷战中期登陆月球之后的意气风发，然后到后期好像在各个区域调解争执，或者是想要把全世界，欸，好，老大哥拉你一把，跟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一起走的那个自信好像都没有了，我就变成了是，欸，我们夹着尾巴逃跑，然后这个载具来不及走怎么办，就把它从甲板上给推下去，哦，所以这个越战呢跨度将近十年哦，不但是美国最长的一场战争，同时也是最不得人心的战争哦。因为我们刚刚形容的这个撤退的惨况来看，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全面的溃败，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结束的将近50年后的今天，哦，它还是非常深刻的影响到现在美国整体的外交政策跟国际关系，哦，而且背后恐怕还有更深刻的隐性影响，很多战争后的一些老兵回到美国之后啊，欸，也结婚生小孩了，那其实对他们在越战的这段期间，其实他们内心的创伤也是非常大的，也就是后来被研究归纳成的创伤后症候群，哦，PTSD。 那对于他们的下一代，哦，就是现在是壮年期的这些美国长辈们，哦，其实他们在小时候呢，他们的父亲甚至他们的祖父呢，哦，有参加过战争的，其实他们不见得也有一个非常开心快乐或是正常的童年，哦，那查大外对于这部纪录片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我觉得讲回来，就是这个纪录片啊，在越南最后的日子啊，它的主题是在记录美军越战撤离的过程嘛。
对，
其实我们的上一周我们聊到的是第四公民啊，它其实就是跟这部片在
争夺该届的最佳纪录片。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嘛，就是你看哦，虽然它这个越南最后的日子哦，它没有获奖。可是他入围，但是他是一个我觉得还也蛮值得一看的一部纪录片，就是他的水准是很高的，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得？我觉得这个也是，哎，这个回到我们这一个月所讲的主题嘛，就是说奥斯卡的纪录片。我觉得从奥斯卡的纪录片很有趣的是说，我可以知道世界的脉络到底现在最火红的、最夯的、最有争议性的，或者最有热门讨论度的话题是什么。就我觉得那个的时事哦，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当时最流行什么东西，然后当时的新闻媒体大概都在报什么东西，那应该当年得奖就只会是那个题材的东西这样。
哦，就它不见得是好，你可能讲了一件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对，
那你也做得很好，
哎是，
但它并不是当下这个 moment 或者这个年度我们最关切的事情，
对啊，而且你看哦，当届除了是这两部之外哦，还有几部是像比如说有一部叫做《维龙家》哦，你看听都没听过，
没有，
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那个刚果维龙家国家公园里面哦，他们有人在盗采这个石油啊的一些黑幕这样子，所以他去揭露这件事情嘛，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不对？再来就是《寻觅街拍客》啊，这部片。这部片他在介绍的是一个传奇的街头摄影师，叫维维安迈尔，这个人的人物纪实这样。那另外一个呢，《萨尔加多的凝视》呢，它是另外一部记录巴西摄影师的纪录片哦，这个萨尔加多的这个人物纪实这样子。所以这样看下来，2014年、2013年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啊？就是史诺登爆料啊！所以，哎，那个第四公民他为什么会得奖？我觉得就是当下最知名也是最多人讨论的事情，这样子。
因为对史诺登那个事情是连我们都知道，
是啊，
就是我们不是美国人啊，他泄露的也不是我们的国家机密，可是他的事情已经重大到
全世界的人，
而且就一个人呢，
对啊，
他不是说什么哦，我被一个恐怖组织攻击啊，这个组织在中东什么国家，什么分布在哪些区域？没有，就一个人呢，
是是是，
他是有名有姓有一个外表的实际人物，就是这个史诺登，然后连我们都知道，
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其实奥斯卡为什么我每年都会很喜欢看？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跟上现在时事的话题，然后特别是纪录片，我为什么特别会想要关注，就是因为从这个纪录长片跟纪录短片的入围者，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年度大概有哪些国际时事是最需要大家去关注的
东西。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依照我每年奥斯卡的颁奖入围的这些纪录片的作品，我可以视为是就是那一年度大家最关注的可能 top five，
我觉得是。然后呢，当中一定会有一两部是当年就是你知道时事话题最热的那个东西。十之八九他就是会得奖，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赛前预测啦，然后我们最喜欢组这种东西，就是什么赌盘啦，对对对，
好 ，OK，
对，我觉得纪录长片跟纪录短片，你只要看当年度哪一个国际话题是最热的，
你去做这个主题，然后你做得很好，
对，
就有机会会获奖，
对对对，而且哦，你看哦，好，那所以同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度第96届嘛，啊，第96届，哎，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已经颁奖了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假设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录音是
二月底
嘛，
对对对，
我觉得会是我们第一周介绍的那一部了，
我觉得是，
就是那个战场日记啊，
对，
而且确实也拍得很好，就你自己
对对，
就去电影院看过之后的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观影经验，这样。
可是你不是第一次看战争的纪录片啦，就是包含之前亲爱的
沙
马，它也算是战争纪录片了，可
是
它那个。他那个呈现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亲爱的沙马他有点过了那一个讨论期啊，虽然叙利亚内战一直在打，可是叙利亚内战在头几届啦，就是2011年到2013左右吧，就是第四公民之前啊，那几届其实蛮多都是有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可能叙利亚内战的作品，甚至到后来可能比如说啊，有一个组织叫白头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不知道。
哦，他后来就是也有拍成纪录短片，然后就是在讲那个阿勒颇，就是亲爱的萨马发生的那一个城市，里面就是有一群组织，哦，就是民间组织啊，有民间团体，就有点像是在救难，就救难队，
对，
民间的救难队，然后他们都头戴这个白色头盔，然后就是比如说哪些地方哦，房屋塌了，哪些地方被炸了，然后他们就是第一个冲到现场去，然后把这些人救出来的，你要说民间的消防单位这样子
，OK，
对，然后 这群组织他们后来有拍的一个纪录短片，后来也是有得这个纪录短片奖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亲爱的萨满》你可能到后期啊，就是比较少人，比较少人在讨论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呢，其实 你可能过了那个话题之后呢，可能就没办法。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好莱坞的明星西恩潘嘛，
嗯，
他不是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好，我第一个要冲进去那个战场，然后拍纪录片。
嗯，
为什么？他可能有要冲啊，
哦，就是
打铁要趁
热的那种概念。那讲到奥斯卡奖的入围纪录片，因为我们节目还有点时间啊，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
OK
入围的第96届的奥斯卡奖的纪录片有哪些？除了我们第一个礼拜介绍的那一部《战场日记》之外，
我们就光看纪录长片就好了嘛。
嗯，
对。那另外有几部啊？另外有四部哦。啊，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Bobby Wine The People's President， 这个好像也没有中文的片名啊。
Okay.
对 ，Bobby Wine 是谁呢？他叫啊，直译的话是巴比Wine吗？对，
他哪国人呢、啊？
他是乌干达人
哦，乌干达。
对、
okay ，
所以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说他其实在讲乌干达的事情。
Uh-huh.
对，那为什么叫 The People's President？ 就是他其实是乌干达的一个政治家，同时他身兼歌手跟演员的身份。
哦、oh? ，
这个人。
Uh-huh.
然后他当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角逐乌干达总统。结果他输给了现任的乌干达总统，
嗯，
这个莫塞维尼。然后因为当中有一些可能政治舞弊啦，或是有一些弊案哦、喔嗯，所以后来就是这个的选举就是有点争议。但他现在这个人，他被乌干达政府软禁这样。
哦，
到现在
大家会觉得他是人民的总统这样子。
对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算是记录乌干达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纪录片啊。再来就是有一个叫做《若爱有形》，
嗯。
这个之前在台湾的女性影展有播映过、哦、那它其实在记录的是这个智利的一个夫妻档、已经很老了这样子现在啦，那他、这个夫妻档呢叫做奥古斯托跟保琳娜这两个人、嗯、那他们分别就是新闻工作者跟前文化部长这样、
嗯、
那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就是长期的关注智利的政治，从这个智利他们之前可能是独裁政府，然后到现在可能改革开放，然后民主化，到现在等于是说透过他们的访谈，然后透过他们就是曾经经历过那种从青春的岁月，然后到现在已经变得很老这整段过程，然后看智利的历史这样子、
uh-huh.
对，所以算是一个智利的近代史的一个浓缩、
嗯、
那也蛮有趣的是说其实今年有另外一部有关、智利的政治的电影也有入围这一届的奥斯卡，对，叫做伯爵，然后这部片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
OK，
对，然后他就是用这个黑色幽默的方式，然后去记录那个智利的独裁者。
嗯哼，
然后他是怎么样记录呢？就是说他把这个人想象成说，哦，因为他长期把持这个政治嘛，哦嗯、所以把他想象成就是啊，他是其实是一个吸血鬼这样。
哦，
对，
所以他的伯爵其实是。
对，
德古拉伯爵嘛，
对对对，就是有点在、哦、黑色幽默，
还在反转那概念，
讽刺他就说啊，这个人就是死不了啦，这样子，啊、一直在那里这样、
okay ，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对串流都很方便嘛，可以看这样。
嗯，
好，这是《若爱有形》，然后再来是一部叫做《奥勒法的女儿们》，英文片名叫《Four Daughters》，就是有四个女儿啦、嗯。对，那这个故事它是在描述说有一个母亲，她住在这个突尼西亚，然后她总共有四个女儿。哦，这个母亲呢叫做奥勒法，这样，那他就有点像是日常生活的这个记录啦，他就是有点在记录说，哦，他临盆期间哦，就是奇怪，这怎么有几个女儿就是失踪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去找这个女儿的过程这样，
嗯，
对，所以就有点像是母亲的视角，然后要去这个跟女儿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嗯，
对，那当中就是会牵扯到就是当地的一些可能对女性的歧视啦、
哦
对，然后性暴力啦之类的这种东西，
用这个母亲的观点去呈现当地的这些文化這樣，
对 对，就比较不好的那一面這樣、嗯、对，所以这个是奥勒法的女人们這樣。然后再来有一部叫做 To Kill a Tiger， 这样直译叫什么，杀死一个老虎，
为了杀一个人To Kill， 为了杀老虎。
对，这部片呢，它的片名就是让人不知道它到底在描述什么。它其实是在描述说一个印度加坎德邦的一个家庭哦，
嗯，
他们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儿被残酷的奸杀了，这样子。
嗯哼，
奸杀之后呢，就是他们家人为了要伸张正义嘛，所以就是开始打官司啊，然后就开始要去找寻真相这样子、哦嗯。所以就是有点带出，就是说当地 印度他们不管是你知道很种族歧视啊、性别歧视啦、啊，特别是对女性的那种非常不尊重的那一面，这样子。
印度的女性遇到这种性暴力啊、性犯贱这个频率哦，好像
近期也是蛮多、
蛮严重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个纪录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很多
他们在关注的事情。
对对 对, 對, 對、
啊，那会不会 To Kill the Tiger 其实是在杀？印度的普遍的男性对女性的那个
对
那个压迫，
有点是这种暗喻、啊。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這题材都还蛮有趣的啦。嗯，那其实可以多提一个啦，就是说今年台湾如果要关注这一届的奥斯卡的话，有一个跟台湾蛮有相关的，我们也有入围到奥斯卡哦。
对，對，是纪录短片，
短片这样子。那他的这个片名叫做《金门》这样。嗯。他其实就是在讲金门的历史，这样，从那个国共内战，然后到现在为什么金门上面有这么多的军人，然后到那个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借由这个岛屿，然后来看看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台湾可以拍一部短片到入围奥斯卡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不容易、
很大的成就，但是好像在媒体上没有太多的渲染哦，他们。没有太多太去报道，可能大部分人还是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谁是最佳女主角啊、最佳男主角，比较少去关注这种技术类的奖项，或者是比较冷门的奖项。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说媒体也不报啊，
对对对，
然后媒体报了就是要不然就是报错这样子，因为之前有传出来就是说，因为金门的这个导演叫做江松长，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只是到美国去念书啊，然后是工作啊，然后就是长期在美国、居住啊，然后后来他原本是就是你知道就科技业，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啊没兴趣，然后想拍片，所以就放弃了科技业，然后来拍的这部片这样子，然后有名的这样，现在变成是哎大家媒体都很关注的人这样，结果媒体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报道，就是误报他是美裔啊。
美裔的台湾人，
对对对，所以就每家都开始跟进，就说哦，他是美裔的、啊，
他也没有什么裔的问题，因为他只是去美国工作而已。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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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okay. 所以他有一次就是好像在什么影展上面，然后就是有特别讲说，哎，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什么时候变美裔这样？对，你知道这其实你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媒体他们自己本身也、
也没有去求证啦，
没关注，然后要不然就是啊关注了也关注错啊、那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有趣的现象啊。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说，当初资助这个导演去拍纪录片的单位叫做 CNEX 这样。那这个的单位呢，其实长期在台湾耕耘很久，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在拍纪录片的这样。
OK，
对对对，那这个单位其实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他们的脸书啦，他们的各大的平台这样子。CNEX 他近期就是还有去举办什么CNEX 影展之类的，就是专门是在针对纪录长片也好，纪录短片也好，就是这个领域啊，他们去邀请这个国内外啊，是这些创作者他们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这样。
我觉得可以支持一下，因为其实台湾不管就历史上还是各地的故事来讲，其实都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我觉得很多哎、对吧、
啊？好，那我想，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奖项哦，其实我觉得回归到奥斯卡奖的最根本的这个精神，就是表扬优秀的作品嘛。那可能有些作品它在戏院上映的时候你没有机会看到，那可能透过这些表扬，不管它有没有得奖，我觉得有入围到这个最终的名单哦，其实这些作品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或是有评审喜欢它的地方。那未来如果透过串流或者其他的这个收看的模式，也欢迎大家去支持这些作品。那尤其是我们这个月有介绍的这些纪录长片哦，其实有一些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那听完刚刚 XY 介绍，其实我也觉得今年最有冠军相的应该就是《战场日记》啊。以这个纪录长片的这个奖项来说的话，这两年、
我们现在要赌是不是？我们现在录音的状态，可是我们播出去已经有了哦。
对，我知道啊，所以就看到时候谁是小丑啊。没有啦，我觉得确实这两年，因为我应该说，我前两年
是
在电台有就是有主持另外一个节目，是跟国防有关的。
是
那当然就是会关注到国际的军文，一定会讲到的就是俄乌的战争，
然后
那包含他在战场上使用的一些。一些无人机的技术啦，还有一些部署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让国军来参考的。我觉得这个是国际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战事啦哦。那我想这一部《战场日记》以及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2014年哦第87届奥斯卡入围的《在越南最后的日子》这一部有关于越战最后端这个长风行动的纪录片呢，也都非常值得大家再去欣赏一下。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透过 Podcast 来搜寻看电影学历史，追踪更多的节目内容咯。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拜拜。